要讲的题目是时间。如果有带讲义来的，可以参照你的讲义。好，时间的定义，到底什么是时间的定义？我查考新词典特别解释，第一种解释，时间指作时候，但什么又叫做时候？两个根本是同样的意思。第二方面是指作与空间的相对，就是指作运动不绝不断的在进行的过程，这样子的时间就是包括过去、现在、将来。但在心理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心理学家认为时间是自觉的一种，利用它可以使我们对我们的经历按照先后顺序的有所记录，有所了解。物理学家呢，认为时间又有不同的说法。他说，时间就是物理学里头所说到三个基本量的一个。什么叫做三个基本量呢？就是有时间、有空间、有物质，是物理学的三个基本量。那么他说，时间是其中最主要之一。那么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作者，那么他说什么呢？时间他认为是钟表上的读数，就是说钟表上面呢有一个号码，那些数目可以读得出来的，这叫做时间。但爱因斯坦对时间另外一种更深入的看法，他说时间就是第四度空间。什么叫第四度空间呢？好，我们讲有长、阔、高，那么这是讲三度空间。他说时间呢叫做第四度空间，这是爱因斯坦的看法。好，时间讲到地球的自转一天24小时，讲到这个地球绕着太阳的公转一年365天，这都叫做时间。声音的波动啊，那么它的振动也可以算得出时间。还有这个化学的元素射原子的旋转等等，这些都是说到时间。但时间可以说到处都有，然而我们却很难说到底时间在哪里。我们天天过日子，天天都用了时间，但时间在科学家的眼光里面不容易下定义。虽然这样，我们经验时间，我们知道时间，我们不容易解释什么叫做时间。你看微妙不微妙啊？那么时间是从神所造的，所以第二方面说到时间的起源。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起初就是时间的开始。时间的来源是由上帝造天地的时候，造宇宙的时候所给人类的。以前我提过时间的解释了啊。那么换句话说，上帝是时间的管理者，上帝就是创造时间的主宰。上帝是自有永有的上帝，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因此的话，上帝是超越时间，高过时间。因此我们就了解，时间虽然很难了解，但我们可以从时间的关系上更进一步了解超越时间的主，就是上帝。所以时间的起源有一个来源的，这个起源就是从上帝来的，根据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好，时间有没有终结，有没有结束呢？如果根据那个物理学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有人叫做热工学第二定律，那么说到时间方面应该有结束的，有结束的。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头来说，时间也应该有结束的，因为宇宙总有一天要结束，如果宇宙结束，时间就结束嘛，对吧？那么宇宙要不要结束，根据圣经启示录21章第1节到2节，他说这天地都要过去。那天地要过去怎么样呢？就要宇宙有形的物质的宇宙要结束。相反的，神的新天新地为人类预备的， 有了他救恩的人在里头，要承受那永远的新天新地。好了，在形而上而学，在形而上学来讲，那在时间的观念，宇宙皆熟，但时间的观念还可以存在嘛，对吗？但宇宙皆熟，神开始了一个新的天地为基督徒预备了，那我们就讲到永生了。永生在神的里头是永永远远，在时间是永恒的，那永生就没有结束。为什么永生会没有结束？因为神是没有结束的，上帝是永远的，我们接受的永生也是永远的，所以这是新生的生命，这是永远的生命。因此的话，时间要结束，但救恩的永恒性不结束。所以神给我们的生命，永生的生命，是在时间里面超越性的，永久性的。你发现，那么诗人又说，他说时间即时啊，很快的过去，艺术不朽，这是一些诗人说的。但是这句话可以说，艺术啊，迅速要朽坏。在1000多年前，埃及古代的艺术到如今已经凋谢了，过去了。时间要过去，但我们人所存下来这些艺术作品也要朽坏。所以时间很快的。中国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哇，寸金难买寸光阴哇，这讲时间的宝贝。另外中国人古书里面说，光阴是百代之过客。哇，光阴啊，是无情的，像百代的过客，一代一代的过去。中国人说光阴似箭哇，日夜如梭，就表明时间呢、很快的过去。那么有人描写时间呢、就像这个时间的光阴呢、如同百计过去，好像一个人骑着一条白马，你在门缝里面的门虚缝里面一看，他骑着白马一下子过去了、那么我们看时间就这么快的，在一个门缝里面看着人骑白马过去一样，叫做光阴是百计过期，就这么快的。这是讲时间的迅速性。时间既然要过去，那我们对时间就应该更深的有认识。如果你有讲义的话，今天的讲义讲时间的在第27面，你看第4点，我们讲到时间就要深入来看地球的年龄时间。为什么我们要探讨这个呢？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有绝对的关系，跟神的创造有关系。因此的话，我们讲到地球的年龄，有一本书啊，是这个戈茂写的 George Cornwell， 他写那本书啊，叫做《地球的传记》（Biography of the Earth）。地球的传记，他说地球的生日在什么时候呢？在主前200000万年是地球的生日。在主前耶稣降生以前200000万年是地球的生日。这是在他书里面的第6面讲的。而且他说太阳是地球的母亲，意思就是说太阳要比地球还要久，还要古老。换句话说，从他这个观念，他也就是相信进化论的说法，宇宙来源一个突然的大爆炸而产生的，是吧？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说法。为什么？他说地球的生日是在公元前200000万年，但是现代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是40亿万年到60万万年之间。奇怪咯，你发现在中间就有很多矛盾了。教科书说要40万万年到60万万年，哇，这个地球的年龄啊太难计算了。这个 George Cornwell 他说是20万万年，那呢教科书说40万万年还不够，再加多一个 dash 补充啊，到60万万年。到底地球的年龄有多老呢？到底地球有多老呢？按时间来算。因此啊，人就探讨需要知道地球的时间是怎么样。为什么要说地球要有40万万年呢？这种思想根据一种学说来的，根据进化论的学说思想而来假设 地球需要有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在进化论里面基义论啊，基义论里面才能够说因为有这么长时间才可能产生这种生命的构成，因为有那种假设的邪说，所以就假定地球有那么久。那我们怎么样来算地球的年龄？各位弟兄姊妹，有四种不同的算法。第一种算法就是海水盐分的测定法，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这一类的文章。怎么样算？科学家就想准备查考地球正确的年龄，用海水计算，它叫做绝对年代计。绝对年代计啊，就是 absolute time scale， 绝对的年代计。也就是说我们要算出绝对准确的地球年龄，我们恐怕人类要给它做做生日吧，也不见得，因为没有那么大一个蛋糕可以放啊。所以他算来算去怎么样算呢？他说假设在海里面的水最早的时候是淡水，不是咸水，然后每一年每一年增加盐分，所以增加了几万万年，到现在海水才会那么咸。好了，既然这样，我们算一算每一年海水增加的盐分多少。所以科学家很有耐心啊，一年把它计算，经过几年的计算之后，发现海水每一年增加的盐分没有一个绝对的横数，没有绝对的常数啊，不同的比例不对。第二，他们又发现海水啊根本从最起初的时候就没，根本就不是淡水来的。他说假设海水起初是淡水，慢慢计算它的盐分，他这个假设根本就不对。所以用盐分来测定的方法没有办法算出地球的绝对年龄。第二种方法，那化学家啊，这些科学家他就说用放射性的测定法，放射性的测定法就是 radiometric method。 那么这个放射性的测定法是根据矿物自动放射出原子次直粒，原子次直粒英文叫做 subatomic particles， 原子次直粒。因为这个矿物能够放射性放射出原子次直粒以及能量，以及能量因子的话，它本身呢要这样放射，然后呢要分解，按照它分解的速度各有不同，但是它有固定的时间。比如说50%的元素分解所需要的时间叫做半衰时间，或者叫半衰期，叫做 half life。 比如说像铀238，它化学的那个符号是 U238， 就是铀。铀可以做原子弹的这个材料。好，那么它的半衰期是450,000年。那么它的分解呢，经过中间的产物可以变成没有放射性的铅206，那可以这样。因此的话，用放射性的办法来测量地球的年龄有多少，不但铀可以放出这个有放射性的元素可以变成铅，其他的也可以，比如说铀235可以变成铅207。这个土啊，那个字是念土字啊，化学的一种元素名称，可以变成铅208。钾可以变成氩，那么好像树啊可以变成这个锶等等。放射性的这个测定法，各种不同的元素可以变化成其他的这个元素，但是它中间有一个半衰这个时间，用这样来测定到底可以算出地球有多老。但是这个测定啊，结果产生矛盾，而且没有绝对性的准确，换句话说没有办法查出。为什么？它里头有提到几个例子。第一，在1800年的时候，夏威夷就是红噜噜噜啊，有人去过啊，那里的气候很好，像春天一样，比马来西亚更加可爱哦。那当我路过那边的时候，就发现了，如果能够在那边住上几年，我相信呢，人都会变得更年轻嘛，很可爱的地方。好，那夏威夷那边呢，因为怎么样呢，有形成的火山石，它的时间呢只有170多年呢，到现在。但 但是他用那个甲变成雅的方法来测定，可以测出有300,000,000年的时间，就表明啊，用放射性元素来测定这种火山石的年龄，并没有绝对的准确，因为根据实际发生以及测定的时间距离太远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测定出地球绝对的年龄。所以在挪威、在德国、在法国、在苏联，只有几百年的岩石用铀变成铅的方法，或者钾变成雅的方法，就是放射性元素的测定，要有几百万年或者几十万年的历史，就表明啊，用放射性元素的方法测定岩石而来算地球的年龄，不是绝对性的，是相对性的。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地球的年龄400,000,000年不是绝对的。好，第三个方法，当然这个方法也应该包括在放射性的方法，它用碳十四的测定法。碳十四化学元素的符号是 C14。我相信有很多念化学的一定是比较清楚一点。那我是根据一些参考的书籍里面呢介绍给各位。那么这个是由李贝氏发明的，那么他的方法就是高空的大气层因受到宇宙线的冲击而产生中子，中子与空气中的氮十四反应产生碳十四，碳十四便分布到整个地面海洋里面，并且生物会吸收这一些东西。好了，那么碳十四是放射性的元素，可以自动分解它的半衰时间。半衰时间呢，根据书本告诉我们是5730年左右。好了，这样子怎么样可以计算呢？比如说动物要吸收这个碳十四，那么等到动物死了以后呢，它就不再吸收了，它身上的碳十四啊就会慢慢的减少，比如说减少一半，那么动物的这个死亡的时间呢，比如说一个动物的这个死亡时间呢，你怎么样算出这个动物的化石死了多久，怎么样算得出来呢？它用碳十四去测定它里头的碳十四半衰时间呢到底有多久，如果减掉一半的话，半衰时间就是5730年。那么这个特定可以算得出来，如果他测定这四分之一的那个碳十四，表明了动物死亡到现在就11,000年左右，这是他的测定方法。但是这个测定方法也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所以这种啊测定方法计算地球年龄不是绝对，为什么？他根据年轮树的年轮最标准呢、啊、比如现在我们要算树几岁啊，你把它砍下来之后，它每一年呢都有一个年轮的，它长了之后要落叶，像塑胶树也是一样的，它落叶的时候到第二年的春天呢它又长了，中间它的那个树里面就有年轮算它的年龄。这种树的年轮是最标准的算法，用碳十四来测定，根据树的年龄的年轮来计算，对比的话差不多啊，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算法可以推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表明大约可以准确3000年以内算法差不多准，3000年以上的算法就有距离了，就不标准。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计算，因此的话在这个地球的年龄用碳十四的算法没有绝对性。但是怎么样算呢？好像啊有史前的化石人的遗骨，尼安德塔人或者是克罗马龙人，在这个考古学里面就有记载关于这一类的骨头用碳来计算的话，就发现有很大的距离，原本的计算要几十万年几十万万年的历史，那些骨头因此啊考古学家就说，地质学家说，对吗？地球有那么老，因为人呢也超过了那个几十万年的历史。但是用碳十四一测验，几万万年的骨头啊 算出来的话只不过几千年了，就表明这些骨头啊的时间算法，早期的科学家算法不一定准确，用碳十四重新测定它的时间又不一样，所以啊这又很难测定。那些啊地球年龄根据化石来测验很难准确，所以啊在非洲很出名的李克夫妇啊，他发现人类祖先呢、啊、的头颅骨，头骨啊就说哇有多久多久的时间，用碳一测算的话，用那个地方同样的化石哺乳动物的化石来测定，原本应该是175万年的历史，用碳十四的测定方法，结果怎么样？它的年龄只不过差不多10000年左右。你想，175万经过一算变成10000年，就表明啊，古代考古学家或者地质学家所发现这些人类的骨头所测算的年龄不是绝对的标准，有很多矛盾。因此我们这里查考处，圣经说到上帝造人，圣经的时间是绝对的权威，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下一次还要讲考古学家也有很多矛盾的，也有很多骗子来的嘛。因为历史上已经被切穿了。好，另外一种推算地球的年龄，根据什么呢？地质年代的推算法。那么这是第四种方法， Geological Time Scale。 这一种啊地质年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啊历代地质里面呢、啊、的这个堆积起来的原层呢、啊、原层的一代一代里面，它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如果是越低等动物应该越早，根据进化论，如果越早的话它被地埋成应该最下面啊，比较进步的上面，猴子在上面，猿猴在上面，因为脊椎动物人类最高等的，不穿没有啊没有毛的，会穿衣服会讲话的高等动物应该最上面。我不是说人呢 啊是动物，但是考古学家致命人是没有毛会穿衣服会讲话的高等动物，这个是进化论的学者所看法。好了，在这个情形之下，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话，根据进化论里面的推测，他说这样累积的地层呢要有多少里呢？应该要有100英里长了，但是世界上啊到处去发现没有100英里长的地层。第二，顶多只有2英里左右地层，他乃是把全世界所有这些岩层呢塌凑而成的，产生了啊这样的现象。好了，在这个情形之下，各位弟兄姊妹，结果他们去挖就发现应该是脊椎动物啊在最上层，越这个不进步的，越是没有智慧的应该越低了，越进步的越高等动物越高。结果常常发现在成岩里面所发现出来的这些这个原石恰恰有的时候相反，那些愚笨的动物啊反而在上面，比较进步的这个脊椎动物啊的骨头有的时候在下面，就表明这种地层的推算法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绝对的标准。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既然知道地球的年龄，有人说是200000万年，有人说是400000万年，有人说是600000万年，都不是绝对性的，因为圣经没有说地球到底有多老啊，但圣经有说地球怎么样来的，起初上帝造天地。我们主要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了解知道，让我们清楚地球的来源是从上帝造的，让我们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更加信服这位伟大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宰。因此这个进化论也好，那考古学也好，各种学说不影响我们基督徒单纯绝对圣经可靠的信仰，这是我们的目的。好，请看讲义32面。我们讲到时间呢，今天我们查考的时间多方面的。第五点说到地球缺短的时间，我们真要感谢上帝哦，
借助一些天文学家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圣经里面记载的准确性。这是根据科学家李梅博士，他证明在犹太历4月11号，就公元的公历的话是7月22号，如果日头根据圣经的记载是在那个基变是在北纬31度51分，月亮应该在雅雅谷内啊，是根据肉眼所看的方位应该在。所以你发现有的时候啊，白天有这个太阳，那晚上呢就有月亮，但有的时候你白天也可以看到月亮的吧，很奇妙啊。所以这里发现它的单位，它的这个位置根据圣经的记载有没有关系？有，因为根据圣经记载，在约书亚记10章12节到13节，在那里记载。我们看一下圣经的内容，如果有讲义可以参考，里头又写了。我们看圣经约书亚记10章12节到13节，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读。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止在基变，月亮啊，你要止在雅雅谷，意思日头停留，月亮止住，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夜有一日之久。好，这是圣经的记载。如果天文学家查不出地球的时间损失了一天的话，圣经这段记载那简直是荒唐而骗人，对吧？所以圣经如果这样说，祷告征战，神听耶稣要祷告太阳停止，什么意思啊？地球不转了，太阳才会停止嘛，对吧？所以就表明了地球不转怎么样，时间就慢下来了，对吧？ Slow down the time， 不然的话它怎么会变成停在空中呢？你地球不转它才可以停在空中嘛，地球转的话就麻烦了。所以地球啊，它速度往前进怎么样呢？慢下来了。好，根据啊天文学家他们查出来的。那么另外一位天文学家是一个大学教授，托劳德教授，他在1890年的时候有著书证明，用精密的天文计算，地球按照规律进行相差24小时，也就是说地球落后慢了24小时一天。但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的是说月有一日之久，那么月有一日之久到底是多久？根据他们计算出来啊，是23小时又20分钟哦，是月有一日之久，是23小时又20分钟，还不到一天哦。但科天文学家算出来说是有24小时少掉了，地球慢了。那你怎么去找答案呢？圣经另外有一个地方记载，我们看圣经啊，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20章8节到11节，那我把其中的要点读出来就好。耶和华就是亚哈的日晷，向前进的日营，往后退10度。古代啊，计算时间不是用那个 Seiko 最好的表，不是啊，也不是用瑞士这个 Omega 的表，不是啊，他古代的计算时间是用日晷，对吗？那么我们在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一些商店里面也卖用沙漏下来，漏完了就那些沙漏完就多久，有没有？所以日晷是古代计算时间的一个方法。在这个情形之下，好，按照这个日晷啊，它的这个度数就可以算出它的时间。好，结果日晷啊，它不是向前进，向后退，就表明时间呢要慢了，不是快了，往后退了10度。因此的话，根据这个科学家在那个马里兰州啊，格兰培啊的太空科学家，在太空啊的研究太阳和其他行星的位置的时候， 他们用电脑发出红灯啊，资料进去，电脑出红灯出问题了，不标准。检查之后发现有错误，查出来结果地球少了，宇宙中间少了24小时。从哪里找答案？从圣经。另外呢，这个日晷往后退10度，根据数学啊，最近我的孩子去学校，前天他学到了这一个道理嘛。老师说，一天如果是白天是12小时，那么180度啊，用360度就用24小时咯。它每一度的话就有4分钟，那么10度的话啊，就应该有40分钟。看了很久才算出来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昨天老师跟我讲很容易，一度的话、就是4分钟，10度40分钟，很简单的算得出来。你看，科学家借着天文的计算，帮助基督徒对圣经的了解。所以圣经说什么呢？上帝的话，这个圣经的话都是圣灵所默示的，表明圣经的绝对准确性和权威性，让我们靠得住。若不的话，圣经变成怎么样呢？变成小说。但圣经所说的时间的不同，天文学家科学家借着精密天文计算告诉我们答案，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了解圣经的可靠。好，第6讲到啊，圣经中所提的日怎么样计算时间呢？圣经常常提到日，一般来说有3种算法。第一种算法，24小时叫做一日。为什么有一昼一夜？那么根据地球的自转的话，有白天有晚上，这是一天。这是创世纪1章第5节，我们看一下，请我们一起读1章第5节。创世纪，神称光为昼，称暗为月，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为什么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根据犹太人计算，黄昏60开始计算一天的开始，所以它是从晚上算到白天吧，有晚上有早晨。好，在约翰福音9章第4节，我们看，正做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约翰福音11章第9节，白日不是有24小时吗？这是耶稣讲的。白天白天不是有12小时吗？对不起，白天不是有12小时吗？晚上也有12小时，所以一天就有24小时。那我们大家都明白了，这是第一种，圣经日只做24小时。那么24小时叫做普通日，叫做24小时。第二种讲法，日圣经只做一段时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造天地的日子，这里是只做一段时间，也就只做创造天地的整段的阶段，所以不是只做24小时了。创造天地的日子只是那一个阶段，当我在童年的时候是指着童年的阶段。好，另外第三种解法，在圣经里面讲到日，讲义34面特别指定的时间。好了，这是在马太福音10章15节，审判日、赎罪日，利未记23章27节，救赎的日子，格林的后书6章2节，复仇的日子，以赛亚书61章2节，主的日子，以赛亚书13章第6节。这些都是讲到啊特别指定的时间。好，但是如果在圣经里面，日的前面有一个数目，比如说在创世纪8章3节，挪亚在洪水的时候，他在方舟里面有150日，他前面挂着有一个数目啊。那么这个日，这个日子啊，每一个日是只做24小时啊。比如说我住在巴德林亚亚路德楼有7日之久，就表明了有1个星期了。
那么这个日每一天都是指着二十四小时的日。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二十四章十八节，摩西啊在西奈山上与神相会的时候，四十日也指着那个日二十四小时，凡是日的前面有数目的就是指着二十四小时说的。好，那现在回过来我们到查创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个难题了。圣经说到神创造天地，上帝造天地，第一日造什么，第二日造什么，第三日造什么，那创世纪的六日的时间怎么样算法？那么在解经者有两种不同的解法。第一种解法，六日啊，根据创世纪第一章五节八节十三节十九节二十三节三十一节都提到六日，这六日的制造以及部分的创造都包括在内。那么这里就说到创世纪里面的日到底是只做二十四小时在第一章里头，或者只做一段长时间，有两种解经的人嘛，而且都是信仰这个福音派的人嘛，不同的观点。结果在香港听说有一个神学院闹笑话，怎么样闹笑话呢？一个教授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六日每日是指着二十四小时，他教学生呢。另外一个教授说这个创世纪这个六日每日里面是指着一段长时间。哇，两个教授讲法不同了。结果闹到什么地步呢？闹到两个教授在神学院见面不讲话，在香港发生神学院的事情。为了解释这个日不同的讲法看法，闹得好朋友啊好同工变成不好意思讲话，大概、面子尊荣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啊两种讲法的根据，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两种讲法为什么要这样说。好，第一种讲法就讲做是只做一段长时间说的。那么在这个神学界里面呢，他给他的名词叫做日代论 Day H Theory、日代论 Day H Theory。 这一种啊就是说每一日创世纪的六日，日是指着一段长时间说的，这是日。那么这样讲法有一个先决的前提，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之间没有间断，第一节到第二节之间呢没有时间的间断。但是我上次讲的时候应该有时间的间断，那么有时间的间断的神学里面的名词叫做 gap theory 间隙论、gap theory 到底哪一个对呢？那我们在这里要查考一下，间隙论 gap theory 就第一节到第二节之间呢。好，那么根据日是一段长时间的解释，是因为他说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没有时间的距离，没有一个 gap， 所以嘛第六日第一日到六日中间要一个长时间。为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为什么要这样讲呢？目的为了避免地质学的问题，地质学挖出很多那些死人骨头啊，或者是这个、古代啊那些动物的死骨头出来了。那么他又说了研究出来之后这些骨头都是很久很久的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怎么样解得通啊？解不通啦。所以啊围着这个缘故，因此的话创世日就变成一段长时间，符合地质学的需要，这是他的目的和用意。好了，但是这样解法通不通？有它的原因和目的存在，但是第一个问题出现啊。所以在这个圣经啊研究里面呢、一个巴斯特啊Signal Baxter， 他讲得很厉害。他怎么样说呢？第一个问题，亚当的年龄成了一个大问题。好了，什么意思呢？如果那个日是只做一段长时间，要符合地质学家的需要啊，哈，恐怕都要啊一千万年以上哦，一日啊，这样你才能符合他的需要。如果是这个情形之下，要符合他的需要，那么每一日有多久啊？一千万年吧。假设一千万年，白天有多久啊？ 很长哦，晚上五百万年，白天五百万年。好了，那么亚当什么时候造的？第六日造的，对吧？第六日，亚当第六日里面在哪一个时间造的？不知道。假设跑到这里了，差不多快要完的时候造的了，在这里啊，神造亚当了。假设啊，神造亚当在这里。那么在这一日里面一千万年，亚当在这里造好了，后面呢还有短短的一段时间，恐怕要几百年吧，几千年吧。好了，但是根据这个创世纪五章第三节，亚当生赛特几岁啊？130岁。如果亚当到生赛特130岁，那么如果你说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亚当在伊甸园一到出来，到那个日那一天完了，就不懂几千岁，老得不得了了嘛？怎么到生赛特才130岁呢？对吧？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亚当的年龄，圣经说130岁，没有说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亚当啊，很多很多岁了，没有啊。因此的话，在这里第一个问题出现，圣经本身不容许他这样解释。第二，那么亚当前的植物的化石，有动物植物的化石。啊，亚当前我不是讲人物的化石啊，有动物植物的化石，在他是假设第一节第二节哈，中间呢没有一个 gap， 但有另外一种人解释说第一节第二节是连在一起，啊，到了这个第二节第三节再分开有个 gap， 如果这样解释又有出问题不？那么地是烟面黑暗都是黑暗的，虚空混沌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之下，好了，在那些动植物亚当前的死前的动植物的化石挖出来之后，发现有眼睛的动物，如果地是烟面黑暗一段长时间，那么眼睛做什么？瞎摸啊，没有用啊，眼睛失去功用嘛，对吧？所以就变成啊，在这里就发现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眼睛有它的功用啊，对不对？如果是烟面黑暗长时间的话，那他怎么样活得了？没有他的意思嘛。所以这一方面又产生第二个问题，这也解不通。第三，好，生物的生存问题，上帝造天地造地球，按照全能托着万有，地球有一定的规律次序，所以一定的井井有条，它有万有引力，不然人摔到这个太空去了，它有一定的规律。好了，在这个情形之下，如果这个日子很长的一段时间，好了，请问有哪一种生物可以活着五百万年都是在光的下面呢？非死不可的，受不了嘛，不可能的，都在光下这样一晒啊，我看地球都被烧起来了。因此的话，根据生物的生存啊，我们发现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好，那么第二种解法的，就说日是指作创世纪的六日，是指作普通的日24小时，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之间有一个时间的距离，就是 gap theory， 有一个时间的距离。如果有这个第一节第二节之间有时间的距离，那么它的六日第一日应该从哪里算起？第一日从第二节算到第五节是第一日，是吧？第五节的时候才说到有这个神说有光有光啊，这是有早上有晚上，这是第一日。好了，如果在这个情形之下，因为他的这个六日24小时，为什么？第一种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地是虚空混沌，四子。那有人反对这个翻译，但如果你去查考，回去再查考创世纪第二章七节、19章26节，同样的，罗德的妻子回头看就变成了圆柱，这个变成了跟创世纪第一章二节说这个地是虚空混沌那个世子是同一个希伯来文，那个字世子可以翻译成变成了或者成了，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成了那个成字也是同一个字。因此第一个就讲翻译的问题，地变成了虚空混沌，根据罗德的妻子的翻这个那一句话，根据二章七节 应该翻成变成了。为什么变成？经过了魔鬼的背叛审判之后，地才变成虚空混沌，湮灭黑暗，变成了。这是翻译的问题。第一，第二，圣经的那一阵就说到，天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大地并非使地方凉，是要给人居住。根据以赛亚书45:18，神创造大地原本要给人类居住，但因魔鬼的背叛，所以要经过审判才变成荒凉。根据在哪里？那么这里啊，它有另外圣经的根据。虚空混沌的因素是因背叛的缘故。根据圣经啊，以赛亚书34:11，根据耶利米书4:43，因为背叛，那么经过审判之后，那么地才会经过这个变成湮灭黑暗，虚空混沌。这是第三种解法。第四呢，就讲到啊，这个日是24小时啊，另外一个因素的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用创造，也用制造，用 create 也用 made 这个字啊，所以啊，这两个字啊有不同的意思。创造的话是使无变有，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用创造是从无到有。讲到这个动物的时候，创世纪3:21提到动物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创造了海中的鱼，根据原文那里是用创造。到1:27的时候讲到上帝创造人，有男有女，用创造。创世纪第一章只有三个地方用创造，第一节还有用动物用创造，用人用创造，其他都是用制造，没有用创造。为什么用制造？用制造就表明在地球上已经有了原料，所以用制造的字眼。这是根据圣经里面创造与制造用法不同。因为已经有了天地，所以啊，后来说神说要有光体就有光体，神并不是到说有光体的时候才创造太阳，不是的。因为说有光就有光体的时候，乃是让光啊，太阳月亮产生正常的功用，回到它原有的功效。这是斯可乌解经家注释里面告诉我们。好，既然是这样，第五个原因呢，他说生物的生存，六日是普通的日，每日24小时，生物的生存自然是合乎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自然力。神造了这个地球，有地球应有的自然力，那么地球上这些生物按照神所给的自然力来生存。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六个日子，六日应该是24小时，因为合乎生物生存的自然力原则。好，第六个理由说，创世纪里头说到头一日1:5，1:8，第二日，第三日，1:13，1:19，第四日，1:23，第五日，1:31，第六日，所有这些日的前面都挂上有数目，啊，有数目，第几日第几日都是指作有数目。既然有数目，应该是指作24小时说的。好，另外，圣经又说第七个理由。因为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应该是只做24小时说的。嗯，好，那么在这样的解释，另外反对 gap theory 间地论的有相当强的理由可以反对。他有两个理由，我把两个理由提出来。反对间地论的说，日应该是一段长时间，就是有的不一定解释日是一段长时间。那么反对间距论就是反对第一节第二节之间有分开的时间的啊。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理由，他说亚当是人类中间的第一个人，讲义没有的，你可以补充啊，抄下来。亚当啊是人类中间的第一个人，既然是第一个人的话，如果他用弱啊，你不要误会了啊，如果弱啊，弱 化石人，如果化石人在亚当之前有这个化石人的化石人呢？化石啊，这些石头，那有这个化石人的发现，那么圣经说亚当是人类中间受到的第一个。如果在化石里面挖出来有亚当之前的骨头，说有这个化石人的话，那你又怎么样解释呢？又怎么样解释吗？那变成啊，这个人比亚当还要早喽。所以这个人呢，他又没有记载犯罪，这个人应该不死啊，没有受到犯罪问题。既然不死，他应该活到现在，有什么骨头给你挖出来了又死了？我相当理由哈，不错不错。但是我要解答这个问题，这个理由是怎么样？一，化石人，我下个礼拜六还要特别提，因为这是牵涉到现代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思想的问题，这个一些考古学家的问题。化石人并没有被证明是在亚当之前的，为什么？刚才我提过了，根据化石人的头颅骨经过这个测验，用这个碳十四去测验，只不过是怎么样，像尼安德塔人，他说这是史前的化石人，结果测验之后也只不过仅仅几千年的历史，不到一万年。好，李克夫妇啊，说到人类的祖先化石的这个死人的骨头挖出来，测验也不过仅仅几千年的历史，并没有证明在亚当之前的化石。另外，米尔当人啊，那个英国的一个这个业余的考古学家也是个例子。那么去挖了米尔当人，轰动一时，迷骗这个考古学的历史四十年之久，四十年之后才破案呢。米尔当人结果发现是假的，硬品的，不是人的骨头啊，河马的骨头、猪的骨头、猴子的掺掺起来弄在一起，骗人的啊！这个经过证明。所以你如果要看看科学、理智与信仰里面，特别把他的破案的过程统统写下来，某人某年某月某日怎么样破啊，用什么科学方法破案，结果这个博物馆里面特别经过许可拿出来研究才破案的。四十年了，骗人骗四十年，你想一想，这不得就表明啊，这个骨头不是亚当之前，但是他说有几十万年哦，所以在亚当之前哦，靠不住啊。另外老挖人呢，轰动一时，早就破案了。老挖人这个人去找出来的，后来他自己承认了，要老年的时候他说这个根本是假的，骨头有猪骨头，也有现代人的骨头啊，但是轰动一时。北京人只不过找到一根牙齿，就此哇轰动一时了北京人。所以这里我们就发现了，这些考古这些人的骨头啊，并没有证明是亚当之前的人骨头，并没有证明出来。而且很多硬品，很多假的，经过科学方法检定之后，时间有的只不过几千年。所以考古学家不一定是绝对准确，也不一定可靠。将来我们还要提到考古学家有一些荒唐出卖人格的问题，虚假。好，所以化石并不能证明，所以他提到这个 gap theory 不合理的话，并不能证明。好，另外第二个问题，他引用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一节，因为里头提到，因为六日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六日之内耶和华造海天地，第七日就安息了。好，他说根据这个圣经啊，六日之内造了一切，所以嘛这个六日中间呢，前面应该没有 gap。 好，这里啊怎么样解释呢？一个问题，这里说耶和华造了天地，是指着第二节以后的六日造了天地，并不是指着第一节的创造天地，所以用造字不用创造字。为什么？你去查考斯可福的这个串珠圣经，英文里面它翻成 made， 它没有用创造，乃是造。我特别再去查 Living Bible， 也是翻译成造，中文圣经也翻译成造，不是创造。所以这里讲到了六日的造，是指着六日神在那里六日之内所造的，不是指着这个起初造天地那个创造。还有在这里我们就看见 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讲解中间有一个间继论，在目前我个人的了解，我是赞成间继论比较合理。照我所看到的，所以将来有更大更充分的理由可以把这个间继论的这个看法不同可以推翻，不然的话我个人是相信的，将这个间继论的说法比较合理。还有六日，创世纪的六日是指作普通日，第一章的六日普通日24小时，照我个人看法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比较合理的解释。不过我们在这里可能有的人见仁见智，不一定完全 agree 同意，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讲话，还可以微笑啊，不必像香港的神学教授啊见面不说话啊，没有关系。不过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是地球的历史、人类的时间各方面做什么，这些只不过是知识，了解知识又怎么样。所以结论最后第八点说，人类对时间应该有的态度，这是我们所要查考圣经的原因。如果我们对时间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呢？徒有知识多有愁烦呢，做什么呢？好，第一个对时间应该有的态度，第一要爱惜神所赐的时间，以弗所书5章16节，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光阴不能除息，金钱可以在银行除息，光阴不能除息。你说今天24小时我不用，我留一个钟头明天再用， sorry， 光阴是无情的，岁月无情催人老哦。所以你说我除息没有关系，我现在年轻少壮不用，我除息明天 no。 上帝是公平，每一个人都有1天24小时，你用就用，不用完了就过去了。所以要爱惜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光阴，这是人类对时间应该有的态度，爱惜光阴。第二要智慧的数算自己的时间，诗篇第90篇12节，神啊求你赐我智慧，叫我数算自己的时间，要数算自己的年日。在创世纪的时代，人可以活900多岁，马杜撒拉可以活969岁，诺亚可以活950岁，亚当可以活930岁，哇，人特别长寿。但到摩西的时代，人活多少？短了，到摩西活了120岁，很长命了啊。现在呢，人生70古来稀了，所以我们这里恐怕没有人超过70岁吧？啊，正在兴老弟兄啊，60多岁吧？还没70岁。有啊，黄木梅姊妹70岁，为你恭喜呀！啊，为你恭喜呀！啊，70岁，你看，人生啊也不过几十年，所以怎么样？要智慧的数算自己的年日。圣经说，人生好像一声叹息，转眼成空。唉，39岁过去了，请问阁下你还几岁了？我们不过50步跟100步之间哦。啊，转眼成空，所以要智慧的应用。第三要积极的应用现在的光阴，莫等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哦。你说老了来不及了，现在发奋嘛，69岁还可以发奋，39岁还可以发奋。所以我中国岁40岁，四十而不惑啊，中国人古人说的，40岁啊，不惑，那么30而立哦，50知天命是吗？啊，所以啊，我们现在有的人已经知天命了，有的人不活，有的人30而立，现在应该赶快起来啊，应用现在的时间。腓立比书啊3章13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Now is your time。过了明天怎么？明天还有明天，明日何其多啊！明天不是你的哦，现在是你的。那现在我们去接龙波 ，OK， 你可以用它。那明天靠不住哦，明天还没有来嘛，你不知道你明天能不能用得到，我们没有把握。巴不得下个礼拜我们都来用我们的礼拜六下午4点到6点的时间，好好的用它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时间，要应用现在的时间。积极，基督徒最可怕消极的人生思想，落后的，这是错误的。不要以为我老了不行啊，你行，神的恩典够你用，你就行，你说你行你就行了，就起来了。 你说不行，精神上打败仗，心理上打败仗，思想上打败仗，你自己给自己打垮了，不行把你打垮了，嗯。所以啊，神仙院长哈，我们行，马来西亚神仙有盼望啊，行啊就行了啊，感谢主，6月5号时间就定了啊。好，第四，不要忧虑未来的时间。圣经马太福音6章34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所以有的人呢、啊、尤其那些小姐没有结婚的忧愁，哎呀，将来我的孩子怎么样进大学啊，我不懂马来文，其实他根本还没结婚，忧愁将来孩子怎么样进大学。你看好，为20年后的历史来忧虑，懂？所以啊，但是你不是说我是忙碌的人生不计划将来，不是的，计划将来是应该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但要计划将来的人生怎么样用，怎么样投资，怎么样发挥，怎么